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3月23日正式刊宪生效。这项基本法23条立法的快速审议、全票通过和刑罚加重，让我联想到香港著名时评人陶杰先生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所说，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处处揣摩北京上意的新官僚制度，这让香港各方面的管控都落手甚重。我们那次对话其实是在谈香港文化产业的起落，而香港面临的问题从各种变化中体现了出来。陶杰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纵深视角》的专访。我一直很想听听您啊，作为香港文化的代表人物，怎么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关系哈？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引进了香港的文化产品，香港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流行歌曲啊、名流明星啊，迅速的风靡大陆。那这股潮流差不多延续了15年、20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其实20年是不短的时间，它可能会在几代人的生命当中留下印记。您觉得在那段时间啊，香港文化对中国大陆形成了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直到今天还在无形当中发挥着作用？
主要是这个邓小平复出1979年啊，马上的对外开放。而尤其把深圳建成一个特区，那么足足在1979到以后的这个20年，一直到迁徙啊，中国大陆整个市场对香港的电影、电视剧跟流行曲这三大文化产业怀着无比的兴趣。那么首先呢，是80年代初，中国刚刚由共产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走出来，他们的生活在这个以前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贫乏，甚至受到扭曲的。比方讲男人的形象啊，女人的形象啊，那种无产阶级啊，那种清教徒的这个约束跟压迫啦，啊，男女之间不能够有爱情关系啊，只能够对党啊，对毛泽东那种绝对的忠诚啊，男女之间不能有爱啊，最重要共产党宣扬的是恨啊，对阶级敌人的恨啊，对日本人的恨啊，对美国的什么韩战的时候美军的恨啊。但是一接触到啊，香港英国殖民地在70年代以后啊，由于这个战后出生的一代我们香港人，到了70年代后期80年代的时候，战后出生的一代从美国英国学的电影电视，而且受到西方流行摇滚乐的那个影响，再加上广东地方的那种民歌小调，就形成了一个，再加上台湾来的邓丽君。
甜蜜蜜，你想的甜蜜蜜，
跟我们香港啊广东唱粤语的这些流行曲的歌手呢，形成一个河流啊，一种汇聚的这个现象。那对于中共来说，它好像一个山洞里漆黑一片，刚刚走出来的啊一些洞穴的人，哦，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对香港呢 近水楼台的那种吸收，主要是意识形态啊，因为香港的那个意识形态完全是代表自由的啊，电影、电视、流行曲啊，当然没有什么民主的意识，总之是代表在大陆铁幕以外的那个自由世界。所以对于那个时候11的中国人呢，眼睛觉得都发亮。第一次他们发现原来正常的人类的生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原来香港有喜剧，喜剧是让人欢乐的。香港人的住的地方虽然很狭小，但是香港人这个社会有人情味的。跟中共几十年毛泽东宣扬那种仇恨啊、斗争啊、这个阶级意识啊，这种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当时我们香港代表的就是一样，很简单的叫人性，是吧？人性是很现实的，而且有美好的一面的。他们接触到人性正常啊，而且在戏剧、电影、 在那个电视剧在流行音乐的表达居然是这么丰富多姿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啊，可以说比喻是什么呢，好像哥伦布踏上了新大陆啊，或者是希腊以前那个普罗米修斯把天上的火把它弄下来然后在人间传播，那种呢非常巨大的惊喜跟大开眼界，那个时候是对中国的市场非常震撼的。
我想进一步来探讨一下香港文化在那个时期啊，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刚才您提到，这也是因为这个香港文化的精神内核刚好顺应了80年代中国的这个叙事的主流。但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是取决于香港文化自身的质感，因为其实香港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和规模，应该说是一个文化的高地，所以当中国的闸口放开的时候，水才能够自然的从高处向低处流动。您觉得这个文化的高地是怎么形成的？因为鲁迅在1927年访问香港的时候，还有人问他说香港是不是一个文化的沙漠呢？你觉得香港文化的崛起得益于什么？
香港的文化崛起就得益于英国殖民地管制带来的中西两种文化的结合。比方讲香港的这个歌手像张国荣啊，他演过这个电影《阿飞正传》是吧，到今天这个张学友他唱的这个粤语歌是吧，还有啊，香港的梅艳芳，她都有一股啊浓浓的跟大中原或者是跟那个江南啊苏浙上海那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就是有香港的殖民地那个时候中西混杂。比方讲这个张国荣啊，他那个形象啊又有一点的这个女性化啊，又非常的西洋，而且也容许把人性的叛逆把它表达出来，性别方面的模糊啊，尤其是唱歌对爱情对情欲的追求那种露骨是吧，那个都是在中国大陆到今天都追不上的，就香港就代表了文化产业的某一种的现代性，某一种的 modernity。 这个现代性对于中国啊，尤其是大江南北很多贫穷的省份啊，那些民工啊或者大学生啊永远有吸引力的。如果香港的创作自由能够保持下去，对吧？但是在整个20年，香港很多的歌星啊、演员啊，都跑到大陆去合拍，或者是到争取大陆的市场。那么你人在大陆的屋檐下，你就要受到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的制约。比方讲周星驰，他拍的最好的电影的时候是在香港制作的这些电影。他跑到大陆，中港合拍了，中外合拍了，这个剧本要送审了，角色的意识形态要正面了。好了，这个又是这个又不能拍，那个又不能拍，不然对青少年又不好影响了。那么你这个香港的文化的产业的自由啊，这一块早就在10几年前开始受到某种的侵蚀了。
您觉得香港文化的精神内核包不包括抗争精神？因为很多人觉得香港的文化是一种快餐文化呀，是物质文化呀，是强调市井生活缺乏宏大叙事的文化呀，这种文化通常会消解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对政治的关注。但是在香港的现实是，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香港曾经的政治时评、政治讽刺都非常兴旺，您也是其中的翘楚，说明对政治的关注是融入港人的生活的。那甚至香港从89年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啊，到03年七一大游行，再到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似乎它也曾经是一个很容易形成集体抗争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您觉得这个跟香港的文化基因是有关系的吗？
因为香港，我本来说的啊，港产片电视剧在殖民地时代，香港人不需要关心政治，因为英国的管制已经替香港人背上了这个担子。但是到了97年以后，所谓的港人治港，英国人不在了，那变成香港的制度要直接面对中共这个影响跟冲击，再加上这个2014年的雨伞，再加上2019年那个抗争啊，我们别忘了啊，今天香港的流行音乐或者电影的产品的主要顾客是年轻人，也就是说 在千禧年前后生下来的人啊，他们也是全球化之下的人，他们也是社交媒体啊啊什么 YouTube 啊抖音的人。那么在整个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之下，不只是香港啊，泰国啦，那个缅甸啦，啊，到处都有抗争。所以抗争是一种全球化的一种现实主义啊，在伊朗啊啊，在其他的地方啊，甚至美国啊英国啊，都有一些跟社会政治现实啊直接拉上关系的一种创作。那么香港最近这三年啊，很多年轻人创作人员文艺青年受到很深的创伤啊，所以呢他们不拍的这些电影写的这些曲子不会在殖民地时代那个时候无忧无虑歌舞升平的，直接就要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是吧？在这个时候你碰上港版国安法，那当然这也不能唱，那也不能做了。这么有一种气氛之下，这香港的文化啊，这个即使后来形成某种的抗争的觉醒的意识，这个跟好莱坞这几年他自己形成的这个 woke 觉醒的意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某种的政治化，性别平权、男女平权啊、种族平等，这些政治的元素都进入了好莱坞的电影主题里面。香港也一样啊，这个是政治，是吧？啊，但是好莱坞没有这个政治审查，香港有啊。所以这个你即使下一代的创作人有这样表达的愿望，但是现在没办法表达了。一离开香港这个土壤，跑到加拿大或者是香港这个英国啊，这个创作不起来，你变成少数，对吧？
香港整个的大环境因为北京加强控制啊，香港的言论自由被大大的侵蚀，那国安法形成了某种寒蝉效应，大量的港人还有外国人士、国际资本在离开香港，还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的人在进入香港，所以香港的甚至连人口结构都在发生一种变化。您觉得这个对于香港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就说香港即使现在有了一些新的创作元素，但是它是不是也很难恢复到一个文化产业作为一个产业的这种集体的力量了呢？
是啊，这个很难了，因为这个制度不同了啊，整个环境也不一样了，是吧？啊，因为香港的电影审查、戏剧的审查越来越严厉了。好像最近有一个西方的这个现代的话剧，这个中文翻译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这个话剧明明啊在20年前在北京是可以上演的，但是同一个剧本变成广东话，今天呢、啊、在香港就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演，是吧？因为这个就显示了香港特区政府他自我的审查，对于北京啊上意的揣摩，他自己是自作多情的，而且是过度解读的。这一点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啊，连南华早报因为前总编辑王尚伟，他是来自中国大陆东北的，因为这个派到香港南华早报的一位新闻的干部，最近他接受刘慧卿这个采访也是这么说，香港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他们是胡乱的揣摩北京主人的意思，他以为不断向中国靠拢，而不知道其实一国两制本来就是想让香港发挥。那我不知道王尚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能敢啊发表这个言论啊，但这个他意思就是说，就批判了香港现在当前这个特区警察政府啊不懂得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对香港各方面的自由啊打击啊都是落手甚重，那么搞成呢这香港的文化产业现在也奄奄一息。
您刚才提到港府是在妄自的揣测北京的意思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外界对于习近平有点过于乐观了？
他没有太具体的指示，我想他需要他伤脑筋的事情太多了啊。对于香港，他我看是若干年前3年前他就给了一个粗略的大方向，比如说一定要搞好国安法，一定要把香港的反政府的分子一网打尽，除恶务尽。那么以后怎么样呢他又不讲了，到最近忽然想起来了，这香港还是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了，但是怎么恢复呢？那么习近平他老人家，我相信一个脑袋啊装不了那么多的东西，是吧？而且香港的这个金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个里头这个细节是怎么运作的呢？那么最高的人物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所以当中出现了一个上意沟通的一个断层，再加上其他阶层很多官员躺平， 然后呢，最底层的香港的特区警察政府就非常积极的去揣摩，包括他们的电检处，包括他们这个文化局，是不是？所以中间呢，并没有人，发出什么具体指示，你能那这个不能演，那个能演，这个骗子能上，那个不能上，那只有靠最下面的官僚啊去自己去揣摩，是吧？所以形成一种香港现在啊进入一个揣摩上意的新官僚制度。那么有这种官僚制度，香港是没有文化产业的，因为英国殖民地的时代没有这种现象的，是吧？那个时候是百花齐放的，现在这些条件全部都不具备了，香港的角色慢慢消退，因为香港也有港版国安法了，慢慢有23条了，香港人都不敢讲话了，香港的这戏剧慢慢就没有讽刺了，香港的警匪片也因为这个港版国安法，警察势力的抬头，香港现在特区政府是个警察政府，警察当权就不许你啊，在以前的香港非常著名这个片种叫警匪片里头，对警察有任何的负面的那种压抑，对吧？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这个电影投资、电视剧投资很大，万一弄出来警察说受到冒犯，我不喜欢你啊，把我们描绘成那个角色的怎么办呢？那所有的投资就打水漂了，是不是？所以慢慢就形成一个自我审查的制度。那么自我审查，港产的电影、电视剧，再加上流行音乐，很多大明星都不在了，当然现在就慢慢没了，是吧？香港由于港版国安法有一把刀在前面，没有人啊会创作的，是不是？因为你创作还是要有涉及这个资金成本的，老板不投资，而且创作人看的市场的中产阶级纷纷移民离开香港，到加拿大、到英国也没有市场啊，所以呢，这个香港文化可以说啊是暂时啊，至少是阶段性的结束，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些比如说新的媒体形式啊，包括世界格局其实也在发生变化。那港人在经历了比如说身份的迷失、寻找、重新发现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文化元素出来，在您看来？
什么港人的身份啊，或者这种流离失态啊，这种毕竟不是大众的题材，是少数知识分子在自己舔伤口的人文的题材，是吧？那么你这种文化产业呢，当然是由知识分子、文艺家在上面创作，但是也要面临一个大众市场啊，这个认受的问题，对吧？那么这方面就涉及到香港的文化创作人有没有这个技巧，在那么重大的挑战之下，能够产生能卖座的作品，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点击率高的啊这种短片啊、纪录片啊，或者是音乐。所以这当然也涉及了香港这一代文化创作人的水平的问题，是吧？因为这就另一个问题了。你像莎士比亚创作了38个剧本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政治压力，也有罗马天主教跟新教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有很严格的政治审查。因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啊，她是不许任何罗马天主教的意识在戏剧里头萌芽的。但是莎士比亚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也写得出伟大的作品，是吧？但现在香港的环境是类似，当然还要受到全球化这个产业的制约，受到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那种重金砸下去垄断市场的那种压力，是吧？所以现在香港的这种电影啊、电视啊、流行音乐啊，要打开一条出路是不容易的。而且啊，在亚洲还有其他的竞争者，例如韩国啊，甚至台湾，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方面来看，香港啊，暂时看不出有任何觉得令人乐观的理由。
嗯，这其实也涉及到香港人现在还有没有那个精气神儿了。因为外界现在也在讨论，就是香港是不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已经变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城市？您怎么看？
是啊，慢慢会驯服的，因为文化创业是要观众的，要有市场的。如果观众跟市场慢慢啊玩这个抖音啊啊，或者是像加拿大那样吸这种美国吸这个芬太尼啊，或者他们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不能集中啊，或者他们呢沉迷在这个什么自拍啦、 这种什么社交群组啊，那种非常狭隘的自恋的、啊、这个意识世界里头，那你自己的市场都保不住，何况啊像伊朗电影一样能够得到世界市场的这个欣赏跟同情啊。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也不能够完全说中共的政治审查、政治压力啊，文化人自身的啊这么一个创伤妨碍了他们对整个市场啊这个计算，是不是啊？当然你现在这几年有些小本经营的香港电影，但是那个主要是政治意识很重的，你不能拍每一部都是这样，尤其是不能够直接表达，不必直接表达，你可以含蓄表达，含蓄表达的这个能力，像莎士比亚啊这个历史剧，那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呢，这是另一回事。
您刚才提到说香港文化冲入中国大陆其实是让很多大陆的民众眼睛被打开了，那香港的这种对于人性的追求其实也是对于中共所宣传的党性的一种冲击，那对于民众来说眼睛打开了之后你再让它闭上其实是很难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政治上的大倒退，一个大的回归，
是啊，
但是这一代人已经是在香港文化当中长大的这一代人成为了中国的这个主力人群之后，您觉得这个政治倒退是不是会有这种从民间的这种抵抗的力量
啊？政治倒退呢可以在经济上用行政的行为，比方讲把这个房地产市场给砸掉了啊，金融股票又有人为的意志管起来了，好了，那么这个文化的创业也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了啊，要用某某某某人呢、啊、或者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了，但是中国已经有整整的一代人已经门打开了，去过美国了，看过好莱坞电影了，甚至啊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很有才华的啊音乐家了，是吧？啊，有他们自己的导演了，冯小刚啦、啊，姜文啦、啊，张艺谋啊，他们后来的电影的视觉、跟意识、跟那个主题、人文的主题，都比香港人的电影跟电视剧深刻了。啊，就是说到了千禧年以后，中国的电影或者中国的流行曲，或者他们在那个主办的演唱会啊，由于他们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啊作为基础，他们也有自己的留学生，他们在制作方面把香港已经给甩下去，就是说忽然你们要打，他们要把中国的门重新关上啊，那就不是说1948年啊那个上海的电影你把它给弄掉，然后过渡到啊由清一色的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啊，这个是简单了，是吧？那么所以他们现在要拉往回走啊，我们看最痛苦的就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包括电影导演啊，包括这个电视剧的制作，因为这平台已经搭起来了，市场有了，全国有几千家这个戏院了，都已经走向市场了啊，都已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结构，你把它再把它整部整艘的这个大船呢、啊、把它往回开，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今天弄得不三不四，变成有很多戏院这个平台，也有很多电视台的频道，但是比起20年前千禧年的前后，越来越没有像样的货放得上那个架子上面。今天中国在关门倒退，香港呢自己也在凋谢啊，就恶成了一个啊，富富并不得正，富富只得到更大的富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真空，甚至是苍白的真空，甚至已经是一个黑洞啊。你看这几年好莱坞的这个最佳电影啊，奥斯卡的入选的电影的名单已经没有华语电影，是吧？
中国这些年一直试图在搞文化输出，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走向世界，但是世界看到的是你的文化甚至走不到香港，这个对于北京的全球叙事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你这个文化要是输出世界，首先有吸引人之处，首先你要表达出人性，你这种党性跟这种民族仇恨呢、充满呢、做着灌得满满的所谓的作品，实际上是产品，是拿不出去的，是吧？比方你这长津湖这种电影，我就算你中共通过了王健林， 把全美国的 AMC 都买下来了，你这个长津湖这个电影是不可能在美国取代这个 Tom Cruise 的职业特工队形成最卖座的电影，是吧？十几年前他跨下海口，我把美国的 AMC 电影院线拿下来以后，我们的华语片国产片就可以啊成为美国的主流，这是做梦吧，是吧？因为这里面有少了什么人性的东西啊。美国的电影虽然有的这些政治正确，但是他们人家可以讲女权，可以讲这个同性恋，可以讲这个黑人呢、啊、在这个种族压迫之下的抗争，可以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去描绘白宫里头的勾心斗角啊，纸牌屋，是不是啊？也可以讲这个艾滋病啊，也可以啊这个啊，我们看这个 Netflix 里头啊有很多那种历史的纪录片，是吧？有很多现在揭发这比方讲人口贩卖啊，甚至美国里头的一些黑幕啊，这些是吧？人家有创作自由，没有你这个审查的制度。虽然它里头也有某种的啊这种 woke 这种自我觉醒啊，什么要进步啊，什么这种东西，但它制度上毕竟没有一个党官在上面，白宫里头没有一个电影审查局，按照拜登或者美国总统的意思啊，不准上这个，不准上那个啊，人家还是市场导向的啊，所以呢啊，你这在这种竞争之下，你中国的产品是拿不出去的，对不起。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现代性。就是这涉及到文明跟文化的关系。你如果在文明的曲线不占据高位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吸引力的。
是啊，因为中国自从洋务运动以来，就误以为现代化就是物质的现代化。啊，直到共产党到邓小平的时候，他这个现代化叫 modernization， 具体表现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要有这个芯片啊，要有拖拉机啊，要有火箭啊，它是绝对拒绝心灵的现代化、人文的现代化、法律的现代化啊，然后呢就是把人的创意释放出来的，像英国在17世纪啊，自从这个文艺复兴跟牛顿以后啊，那种的现代化的环境啊，中国是没有的，自从1919年是五四运动以后都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呢它不可能有拿得出世界上能竞争能感动人的文化产业的作品。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在中国大陆又刮起了一股复古港风，人们开始怀念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您觉得当中国大陆人在怀念那个时候的香港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怀念什么？是不是也是中国的民众在中国政治这个经济现状之下的一种情感投射？
中国的当然是一种这种人性啊，对于90年代啊，这个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市场改革开放那种怀念啊，是不是？当然中国的市场你也抹不通啊，中国人是个人格分裂的双面民族啊，同时他也有些小粉红啊，也有战狼啊，是吧？他们这些战狼啊小粉红跑到伦敦，听见人家英国的钢琴师在自由创作的时候，他就跑去干预啊，是吧？
Oh yeah, of course we got the Chinese here.
Do you want me to advertise because we're here for Chinese TV as well?
Oh, yeah.
Yeah, did you film us all of us in your cameras?
We're not allowed.
所以中国人这个到底，包括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要什么？那有的人啊，你说喜欢看那个什么《繁花》，当然是怀念上海92年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啊，可以啊自由穿衣服，可以啊自由做生意，可以向银行借贷。但现在这个美梦你自己把自己摧毁了吧？所以看这个王家卫的《繁花》，当然有很多人的批评，但看见那个画面里面那种非常刻意的那种营造构想出来的美学，还有旧上海跟香港啊殖民地时代的风格，是一种啊感性的一种投射跟释放，是吧？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上海是一个基地，北方黄河又是一个极左的基地，是吧？那么到底那么中香港下一代到底你要自己要想看什么？但是我相信总的趋势最终还是要回归人性。如果你有一个压制人性的制度，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啊感动人的这个文化创意的产品。
提到了中国大陆的民众他们的意识、选择和命运之间的关系哈，这个也让我想更宽泛的来谈一谈这个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因为这几年呢，香港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香港再也不是过去的香港了。那当然很多的港人还有国际社会对此有唏嘘、有愤怒，但是有很多大陆的民众对此的反应是，那又怎样呢？香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这只不过是让一些曾经很有优越感的港人觉得失落而已。这个对于大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影响呢？我想听听您会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在基层啊这些啊中国人呢、啊、他们也许不会意识这么深刻，是不是啊，或者甚至有一种嫉妒幸灾乐祸的倾向，对吧？因为我们过了这么一点这么久的苦日子，你们香港人长期在英国殖民地的保护之下吃香喝辣，可以拥有出国的自由，可以赚大钱啊，可以有你们的李嘉诚，是不是啊，凭什么现在我们没有好日子过就你们香港能够独善其身呢？这是一种民族的劣根性。这个劣根性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头曾经有很深刻的描述。所以到底现在你刚才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到底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你是否还需要啊以前香港为代表的那种自由叛逆，那种警察的在荧幕上是可以是负面形象的啊那种的啊文化产品呢、啊，还是你觉得现在不必追求什么精神的食粮，只要能吃够吃就够了。所以呢，最终还是在2024年由这些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自己问自己，你到底想什么，你到底要想要什么。如果你觉得活在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环境一切如常无所谓，是吧啊，即使是外资撤走了，即使港产片慢慢没有啦，即使中港合拍的电影越来越不好看啦，那你们自己去看啊，你们自己的电影咯。那么中国大陆的电影观众那种欣赏的水准也慢慢的倒退，那么但是人家在西方啊，人家的电影或者是这个文艺的创作有不同的突破，虽然它有那个啊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中国跟世界尤其是西方啊在这方面的，尤其包括韩国啊日本啊，那个距离慢慢就拉大了，是吧啊，中国大多数的人觉得这个不需要，我们只要能三顿饭吃饱肚子就够了，那就够了吗啊，这是所谓的共业，是吧，无所谓，对不对啊，反正如果有本事的电影创作人或者是文创那些专才能够在美国啊也可以生存，像赵婷，像李安，像马友友，是吧，像法国的画家赵无极，那离开中国一样可以生存，没问题。
嗯，刚才您提到的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于北京来说，他们还需要一个曾经的这个东方明珠的这个香港吗？从经济和政治的不同角度上来看，
这是他们自己啊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那9000万党员，现在13亿的中国人，我想他们自己也在啊，猜想他们现在最新的这位统治者到底想要什么啊，忽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是吧，我想各个人呢、啊、都口瞪目呆，是吧，对不对？那么香港啊又被你自己捏死了啊，你以为说什么什么香港还是啊这个要联系这么什么啊世界什么要啊背靠祖国，现在你自己啊要主张这个内卷，要跟美国脱钩啊，这个芯片啊啊什么这些啊电动汽车啊，慢慢连这些经济工业的产业、啊、都要断掉，何况啊是这种啊以美国为首的有带有浓重西方价值观特征的那种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创作产品，你不需要嘛，是吧，那位最高的领导人不需要嘛，是吧，甚至他认为啊 中国的市场够了吗？啊，香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一国两制你从来没有权力在真正我们自己的手里啊。他现在的想法改变了，啊，改变了，他认为没有香港中国也可以繁荣啊。但最近叫出来的这个上海股市啊，什么中国房地产啊，那张成绩表，那张成绩表啊，又不怎么样了，是吧？所以忽然今天在湖南又说要解放思想啊，但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啊，不需要有太多的自由啊，是吧？所以这就不需要太多的自由，那又怎么又算什么解放呢？所以是像中国人他们自己陷入的一种啊自我矛盾到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解释的一种空前魔幻色彩的一种荒谬的境地。
好的，非常感谢陶杰先生今天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观察和思考。
啊，谢谢。
谢谢。
谢谢。